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多谢主俾我机会咧，继续喺你当中嚟到一齐咧分享神嘅说话。每一次有机会去讲道，我都知道系上帝恩典，我存着感谢心咧嚟到侍奉，亦都再一次咧表达咧我对平安方堂堂会呢个宗派几十年嚟喺香港有好美好嘅榜样。为着你哋有呢个咁嘅敬虔嘅传统，我哋献上感恩。其实每个教会当上帝好大工作嘅时间，都有两件事发生嘅。第一就是神嘅道兴旺，第二就是教会着重祷告。我盼望我哋沿用翻上帝嘅方法，去睇见教会喺未来日子里边咧，我哋当走嘅路。昨天晚上我哋睇下圣经嘅本质同埋圣经嘅作用，我特别同大家睇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全部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它是有益的，包括了叫我们无论正面或者反面教导我们行在神的义当中。今天晚上我想将个镜头转一转，从圣经那个讨论里面进到去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留下来的榜样。我叫它做黑暗时代的圣经信息。主耶稣2000年前降生的时间，他亲自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基督徒的意思即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其实耶稣怎样去建立上帝的国度，就成为了今日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必定要遵行的一个模范。耶稣怎样传道，当然有很多角度来到思想，但今晚我想跟大家看一段，就是他最初出来传道的时间，圣经怎样记载他。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十七节。如果你有自己带的圣经，我鼓励你自己打开圣经。我成日讲道的时候都提请你打开圣经你要听到。咁咧，我话咧，如果你从我讲章里边学唔到咩都唔紧要，但你学识一样嘢咧，就系讲道咧嘅时候咧要打开圣经嘅吓，就系因为讲道即系讲圣经吓，咁希望咧你打开圣经一齐嚟研读，我相信你嘅印象会深刻好多嘅。万一你冇带圣经嘅话咧，你可以睇投影片，就系马太四章十二到十七节。呢段经文啊，好明显就系耶稣早期传道嘅一个记载，因为上文啊，马太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就系记载耶稣受魔鬼嘅四十天嘅试探。咁大家知道呢个系早期，或者佢未曾开始出嚟传道嘅时候，其中一个准备。咁接住落嚟第十二节就系呢所记载嘅事情。咁即系话咧，呢段系耶稣早期传道嘅时间咧，系一个相当早嘅一个咁嘅时段噶啦。请我一齐读出呢段嘅经文，马太四章十二到十七节。现在我一起读。耶稣听见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前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段经文是我相当喜欢的一段圣经。一次我在一间教会讲道都是讲这段经文，那个牧者打电话来问他们有没有选错经文啊，这样。我话咩意思咧？咁样，佢话呢段经文冇咩好讲嘅，咁样。我话点解咩冇咩好讲咧？佢呢段经文成扎地方名，即系有咩好讲咧？咁样。嗱，我咧就发现咧，华人教会有一个嘅读圣经嘅坏习惯，我希望你哋例外啦吓。那个坏习惯咧就系、是，凡系圣经讲嘅地方名咧，我都唔理嘅。啊、所以呢度记载咩西布伦啊、拿弗他利啊、咩加利利啊、咩拿撒勒啊、咩加百隆啊，对你嚟讲咧，等于咩沙田啊、大帽山啊、油麻地啊，其实一样嘅啫，冇分别嘅，因为对你嚟讲咧，都系唔理嘅。嗱、啊，如果你真系咁样嘅话咧，我希望今晚咧你可以改变啦。其实差唔多所有圣经后边都有地图，或者上网嘅时候都会揾到啲地图，你只要睇睇，可能咧对你嗰个了解咧会深刻好多。呢度其实呢段经文啊，我都系非常之宝贵嘅。嗱，我将佢分开做三个段落嚟去思想嗬。第一个段落咧，就系睇下耶稣佢传道嘅时间，佢有咩准则嘅。 喺呢圣经话，耶稣第十二节话，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咁大家知道啦，呢、这个嘅事件啊，应该发生喺耶路撒冷，因为上文咧一路讲到咧，耶稣南下由拿撒勒，一路到南边嘅耶路撒冷。咁而喺嗰度咧，有一个好出名嘅传道人，我哋叫做施洗约翰，大概啊，可能耶稣嘅表哥，系大约大耶稣六个月到嘅时间。咁啊，而家耶稣准备出嚟传道嘅时候，第一个圣经记载消息咧，就系呢位非常著名嘅传道人约翰下了监。嗱，请你咧比较咧细心啲睇下呢件事情嗬。约翰当时点样出名法呢？咁，请你再睇一段圣经，你翻去前一章，马太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马太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就记载当时约翰可以讲系非常轰动，同埋咧系整个巴勒斯坦嘅人咧，大概都冇人唔识佢。他说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那这个特不特别呢？我想请问平安方堂，你开分堂的时候，或者下一个分堂会不会计划去沙头角开呢？这样。或者会不会计划去一些偏远的离岛的地方呢，渺无人迹的地方开个分堂呢？这样。大概不会。香港的教会增长得很快脆，那我们看到的报告说呢，他们其中增长很快脆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交通便利。哪里会有人在旷野 开始传道工作的呢？好特别。上帝使用人的时候呢，真是不在乎这些环境。他竟然不是走到人群当中，是人群汹涌而至去到这个旷野地方里面，要听人讲道，并且接受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然后圣经那里跟着说，我 highlight 的地方就是圣经的第五节，他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并约旦河一大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你看到这里形容是很多人来自四方八面的走到去这个旷野地方里面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下面那句还说，当时最难搞的，甚至在耶稣的时代里面都很难搞的一班人，那班人是宗教领袖，他说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受洗。你难不难呢？啊，他们对耶稣呢诸多的批评，但施洗约翰出去传道的时间呢，竟然这班最难搞的人呢都走出来呢接受施洗约翰洗礼。不过施洗约翰呢，即是他天生富硬骨头，他讲说话呢绝不留情面的，对着这班好听话的了，已经呢即是好即是放低自己身段的这班领袖去到面前受洗的这班宗教领袖，约翰竟然对着这班会众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我传道了三十几年呢，我从来没试过叫我会众叫毒蛇的种类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教会里面听见牧师这样讲你们，我希望永远不会。施洗约翰很犀利的，但是竟然呢那些人受得落的。他最后不是这班宗教领袖力整死他的，最后他是责备那个希律王而死的。所以这班的宗教领袖似乎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在施洗约翰教导里面，他是贴贴服服的去听从。嗱，呢个轰动一时嘅施洗约翰可以讲一时无两，但系你翻翻去头先睇嘅第四章第十二节，当耶稣听见约翰坐咗监，大家知道其实经文记载就系因为佢责备希律王嘅不道德嘅行为，但系个问题就系耶稣有咩反应呢？咁圣经话就退到加利利去。你会不会觉得愕然呢？一个同耶稣开路的先锋，他为耶稣，他呢就传道好有果效，而家坐监了，耶稣听见你消息之后竟然走啊。如果用今天的说话讲，就是说耶稣呢就北上由耶路撒冷去返北边的加利利这个省的地方。跟住圣经话第十三节，我睇返头先第十三节。他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但第十三节又用一句很精简的说话讲了一件比较其他福音书特别路加福音书记得详细一点的记载的经文。他说又离开拿撒勒， 咁大家知道咧，耶稣真正嘅乡下，真正嘅佢嘅籍贯啊，喺边度啊？喺伯利恒啊，系大卫嘅子孙啊，大卫城伯利恒嗰度出生嘅，佢系嗰度嘅人。但系佢长大嘅地方系拿撒勒，所以又被称为拿撒勒人嘅耶稣，即系等于我哋可能你嘅乡下系上海、潮州，不过你香港长大咧，一样叫你做香港人，所以耶稣一样叫拿撒勒人。咁啊，佢翻翻佢自己长大嘅城市拿撒勒嘅时间咧，路加第四章记载话咧，当时耶稣讲道嘅时候，最初都几接受嘅，但系听听下嘅时候咧，佢哋唔系好高兴。跟住耶稣话咧，本地嘅先知咧系唔受欢迎嘅，试下用广东话讲咧，即系话咧，本地姜就唔辣嘅吓。所以有啲神学生毕业之后咧就话，哎呀，我唔想翻自己教会啊咁样，因为嗰啲乡亲父老睇住我大嘅咁样，因为本地姜唔辣嘅咁。但耶稣咧就翻翻去，跟住耶稣仲话咧。他说你看看旧约先知以利亚当有饥荒的时间他没有处理这个以色列国里面的那些有问题有需要的寡妇他走到去外邦的地方去帮助那些寡妇。你看以利沙在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在以利沙时代的时候很多人长大麻风的但是以利沙奉召啊竟然帮助外邦人的乃曼呢是得到洁净。哇那些犹太人听完之后呢好激气、哦。我昨天讲到的时候都讲给大家听我试过讲完了圣经之后呢有人很激的反应是不是当众举手刚才你所讲的都是错的都很激的我觉得。不过原来呢我看回耶稣生平的时候呢很感恩的因为我都没试过那么激的。你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怎么记载这件事吗那些会众嬲到怎么呢想杀死他。只一篇道而已。跟着想将耶稣拱落山。不过呢神的恩典之下呢耶稣呢在他中间行过就没有预见这个灾难。那见到当时反应是很激烈的。不过在马太第四章十三节这句很短的说话后来又离开了拿撒勒。那换言之如果你将十二节十三节加埋的时间呢似乎耶稣面对人生的不如意事或者姑且我们叫做黑暗的事如果你就咁停喺度嘅话呢似乎我哋见到耶稣都系个逃避嘅方法系咪听见约翰下了监一个非常之唔顺利嘅环境耶稣就走啦。去到拿撒勒嘅时间传道不受欢迎耶稣有咩反应呢又走啦又由呢个拿撒勒去到一个大啲嘅城乡镇叫加百农从此加百农就成为耶稣早期传道嘅大本营一根据地。似乎耶稣面对不如意事由耶路撒冷走去拿撒勒由拿撒勒又再走去这个加百农他面对人生的逆境的时间好像都用逃避的方法让我想起今天在香港都很多做传道的做侍奉主的人的光景我希望这样说就不会令同工或者令到侍奉主的人太过尴尬因为我都是跟你同行的所以希望你明白我都同你身同感受。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曾经做过普统计平均在香港做传道人留在一间教会侍奉的长的时间是几长呢咁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统计几年前的已经是。我不知道有两个数字的他出来有两个数字的。他说呢是二至四年两年到四年。我就当他平均三年。平均即是人仲少过三年就好多人少过三年先得而先攞到平均数。你牧会嘅过程你都知道三年你基本上搞运作识人可以讲啱啱开始啫咁但要走啦。咁当然好多原因啦。我一次咁讲嘅时候呢啲传道人同我讲啦郭牧师你唔好只係话我哋啦啲执事都难顶㗎咁样。如果你好我点会走啊咁样即係我明白嘅。即係一隻手掌拍唔响我明白嘅。但你可以想象如果工人咁样转换法嘅话教会点能够稳定嘅发展呢入职嘅时间一定呢个祈祷啦等候啦然后同弟兄姊妹讲啊上帝带领我哋嚟嘅。三年之后或者两三年之后如果到真的辞职的时间即是差不多两年都开始想走了已经。跟住就说上帝带领我去地方传道是吗梗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你走啊上帝带领我。那我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快啊这样。 上帝旨意都挺飘忽的这样。那其实我想差不多是公开秘密，是不是？原因很简单的，因为我做得不畅快，环境上不畅快，太多掣肘，那长老太恶死，等我呢冇乜机会发挥我所受训嘅地方。然后好似到拿撒勒咁样，我侍奉嘅时间完全冇果效，俾人反对，我留喺度嘥时间，我走啦咁。嗱，我再讲讲，我咁样讲咧，唔系即系讲啲风凉说话。我想翻下我喺侍奉主嘅历程里边咧。我都好几次有个位呢，我都好想辞职嘅。个原因都系同头先讲一样，系因为不畅快。因为唔好受。因为觉得不被尊重，因为侍奉冇果效，所以我走。而家睇翻你经文节嘅时候，我就诶，我跟耶稣啫嘛，耶稣都咁嘅啫，咁样啊。唔通留喺拿撒勒俾人掟死咩咁。如果你停在这里的时候，我大概会见到的印象就是耶稣面对人生的逆境或者黑暗的地方的时间，他都是采取回避的方法。不过圣经没有在这里停下来，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他到加百农的时候，第十三节说他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边界上。大家晕未呢？就是那些地方名，即是加百农又在西布伦又在这个拿弗他利边界上，应该会再解释一下。不过我想请你而家先留意下面嗰节第十四节，请一齐再读一节好吗？第十四节，请一齐读出。他话他咁样做是为咗要应验先知以赛亚嘅话。嗱，整段经文啊，对我嚟讲最震撼就系呢句说话啦。耶稣面对人生的逆境的时间，不是因为不顺利他走，或者因为人家不听他讲他走，他是因为他一早有计划，是照住着我在主前700年前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曾经写过以赛亚书，里面预言他这个的救世主将会在西布伦拿弗他利的加利利省份出现的。所以耶稣现在就去到这个加利利省份里面开始他传道工作。他的工作不是因为环境，亦都不是因为他的心境，他工作的原则这里说是根据以赛亚所讲的说话而行事。再简单地讲，耶稣他生活他为人的准则就是根据圣经。弟兄姊妹，这个差不多是所有基督徒认识上帝的 ABC入门嚟嘅，系嘛？你开始决志嘅时间就话俾你听，你要读圣经啊，你要灵修啊，你要咧去翻教会学圣经嘅说话。我都明白呢个差唔多，我哋入门嘅时间，圣经就系神嘅说话，所以我哋从开始嘅时间就应该去亲近佢，去熟读佢。不过佢系好少人好似耶稣咁样样，佢唔单止系知道圣经。他就降服在圣经的启示之下而过他人生。我时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位全能的神，无所不知的主，要听以赛亚讲的说话呢？要听人讲的说话呢？为什么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要听死了700年前的以赛亚所讲的说话，然后他行事为人呢？有乜嘢可能性呢？如果耶稣是神嘅话，佢呢个动作系表示乜嘢呢？嗱，如果你觉得咁样仲唔够清楚嘅话咧，我估圣经里面一个最突出嘅例子，请你睇以赛亚书，对唔住，请你睇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请你睇51节嗰段，马太26章51节嗰段，就是耶稣喺客西马利园祷告嘅一段嘅记载。当时有捉拿佢嘅兵丁嚟到，彼得或者其他使徒想带头想反抗， 耶稣叫他收刀入鞘，然后跟他说我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如果这样做的话所有的计划都失败。跟着他讲了两句说话，第一个说话可以讲从反面来讲的，第54节马太福音26章54节，你要看投影片都得，请一起读出这次的经文，若是这样耶稣说如果真的好像这样派天使来救我脱离苦难的话，他知道很痛苦，他在客西马尼里面的时间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求天父若是能行呢将这个苦杯来撤去，他很知道他将会面对是如何残忍的一个情况，但他说如果我真的这样走，真的派天使来的话，岂不是啊先知的说话，特别可能是指以赛书53章所讲的说话，怎能够应验呢？因为那里说神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这个宰杀的人手中默默的无声。如果他走的话，那以赛亚所讲的说话落空咯。我再问落空就落空咯，一位全能的神为什么要用他的生命去见证死了七百年前先知所讲的说话不可以落空呢？再看另外一节56节，他正面讲这个的讯息，一起读出这节圣经，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正面来讲，耶稣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或者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说话，反面正面都讲出了真理，耶稣用他生命去见证先知的说话是不能落空的。但我这句说话对我很大震撼，有什么的见证还大得过这个见证？圣经就是神的说话呢？今天很多人读神学，包括神学的老师，在西方甚至现在的华人的圈子里面都开始讲圣经有错，圣经不是完全是神的说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变成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但是我很艰难的去接受这个这样的看法。我记得我几年前我写这本书《圣经论》的时间是2008年，我就坐飞机由香港去温哥华，希望那里几个月安静时间写这本书。咁感谢主呢，的喺神嘅恩典之下呢，我四个半月之内呢写成这本书，我都感恩嘅真係。咁呢喺飞过去嘅时候呢，我就打开啲书开始读啦，就把握时间。我差唔多喺飞机上呢睇完一本书。嗰本书系喺温哥华一个好出名嘅福音派嘅神学院，边间唔好讲啦。咁呢一个嘅老师写嘅本书。那本书写什么呢？他说 Higher Will of Bible， 然后 question mark， 即是圣经是不是用一个很高很觉得是无即是很保守的信仰立场呢去看的呢？ Higher Will， 即是不是高一点的保守一点的立场去看的呢？原来这位的老师他一直都相信圣经，蒙相信保守方派的信仰。不过当他越来越研究的时间，看教父的文献，看那些的圣经的流传的版本，后来得出的结论就是其实不是的，圣经是有错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很辛苦，哇他这么犀利，他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即是转了去，他用什么，今次我去了之后呢，我回来之后我又觉得同一样的，这样他都不掂，那我怎么搞啊，这样很大挣扎。所以我说我要很认真去看这个问题，究竟圣经怎么讲。我很简单的将个结论跟大家讲，我最后我看这问题的时间，我有一个很大的确据，我相信整个圣经都是神的说话，最大的理由就是耶稣怎么看旧约的呢？耶稣怎么看旧约的说话呢？如果圣经在耶稣心目中不是神的说话，我想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他用生命见证以赛亚说话不能落空呢？点解佢要离开拿撒勒，然后去到加百农，圣经话佢应验先知嘅说话咁讲？点解耶稣多次嘅喺生命当中都话经常如此说， 然后说是一点一划不能废去。跟住我就会这样回应一些人的提问。我是跟耶稣和跟使徒去这样看圣经的。你跟哪个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你跟不是跟耶稣和使徒的话，那还算不算是基督徒呢？弟兄姊妹，耶稣留下一个很大的榜样，我希望我们不要在这个的动乱，在这个很多似是而非，是教内教外都提出对圣经挑战的时代里面，我们千祈不要放松这个很基本的看法。我们是跟耶稣怎样去看圣经。好了，如果这个耶稣的行事准则的话，我跟着请大家回去马太的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就到地方名那里了。十五到十六节这里说应验了以赛的说话，以赛曾经说过，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好了，这个就是我说是耶稣传道的意义。他说他这样做呢是应验了以赛的说话。好，我们看看呢，是啦，我睇返地图先。嗱，呢个呢就係旧约嘅以色列嘅地图，即係分地嘅地图。大家见唔见到呢度所嘅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喺边度啊？见唔见到啊？呢个係西布伦地，我嘅 mouse 喐緊，唔好意思，我冇嗰个 laser pointer， 如果有人有嘅话，你而家拎上嚟俾我，好感激你啊。呢个西布伦，呢个拿弗他利见唔见到？即係 mouse 喐緊嗰度。见唔见到？都系好难见系嘛？见到 OK， 多谢你啊！嗱，呢个系分地嘅时间咧，佢分十二支派，即系大概啊，拿弗他利同西布伦咧，就系喺以色列嘅地图里边咧，系北边嘅地方，冇问题啊！好啦，然后咧下一幅地图咧，就系咧耶稣时代嘅一幅地图。嗱，当那个分法咧就用省份嚟分，大家见唔见到咧？呢度加利利省份啊！其实即是呢这里所讲的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两个地方。那这里说呢它是沿海的路，是约旦河外、啊、对不起约旦河外先、啊、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啊、沿海是指地中海，大家看到地中海啦、啊、即是地中海沿着的地方，但约旦河外，约旦河这里啦，这里加利利海啦，大家 哎呀咁咧，呢、这个约旦河同埋地中海之间呢笪地方，即系而家我哋所讲嘅加利利嘅省份。好，咁啊，地方大家大概有印象啦。我睇睇，当马太话佢应验咗以赛亚嘅说话，以赛边段说话咧？就是、以赛第九章呢段说话。咁你去比对一下，以赛第九章咧，有一节圣经大家都好熟悉嘅，特别圣诞节嘅时候成日引用嘅。就是什么呢？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大家记得念圣经吗？以赛书第九章。然后呢，原来我们环教会读圣经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喜欢金句式断章取义的、啊、就是说呢，我不理个上下文讲什么的、啊、总之这句啱使我就 照读的了。这样、啊、这个的应许，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很明显指向耶稣基督啦。因为跟着讲话呢，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有哪个可以叫全能的神的呢？永在的父、和平之君。原来上文是讲一个黑暗的地方，百姓里面没有盼望，结果上帝用什么方法帮助黑暗的百姓呢？他说，我给你个 BB 仔，这个 BB 仔就是你的答案。那个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是这样的背景之下讲的。那个上文就是马太所引述的经文，即是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我一起读一次，请你读右手边这段经文，我一起读出。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活后却使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这经文的地方挺难解释的，我现在再跟大家讲一下。差不多呢，由右手边我们看到呢，由第三行开始就是马太所引述的了，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不过他 miss 了呢，或者他没有引用呢上面那两句，就是他是受过痛苦的，在黑在幽暗里面的，然后他受过痛苦呢，圣经说是神令到他们被藐视的。那我们问，为什么十二支派里面特别提出这两个支派，西布伦、拿弗他利，他是特别黑暗，特别被藐视受痛苦的呢？然后下面还说呢，他活后却是在沿海的路，刚才我讲过，就是地中海的旁边，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是西边。不过下面那句很难理解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为什么会是外邦人的呢？加利利呢，支派地方是以色列人的地方，是吗？拿弗他利、西布伦是十二支派的名称，加利利是巴勒斯坦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叫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外邦人的加利利呢？你有没有问题呢？读这个圣经的时间，如果你不理这些问题呢，你就很多味道就读不到了。真正识食鱼人呢，就是喜欢抡骨的，是不是？是吗？即我上一代咁同我咁讲啦，即系我就觉得我食肉我识，即系真正识食嘅，咁但系佢哋唔系，真系识要食骨嘅咁样。嗱，当你难解嘅圣经咧，就系啲骨头咁样，你要抡下先得嘅。但系抡完之后咧，咁咧你就对嗰段经文，因为容易嗰啲已经识，即系容易吸收啦。难解嗰啲，你再解埋佢咧，咁你就能够得到咧嗰段经文嘅嗰个信息啦。嗱，点解叫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地是以色列的地，人是以色列的人，即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那这里当然呢，很多解经的人在这里有不同的挣扎。我试下将我的看法跟大家分享。那你见到呢，这里呢右手边的地图里面呢，深色少少的地方呢，那里呢是山的地方。在以色列人的南边的地方，特别犹大地方呢，很多地方都是山来的，是高山来的。特别耶路撒冷的山城，不过在北边的地方呢，你见到沿海的地方呢有些平地，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耕种的地方呢都是一个地方来的。但一个以农立国的地方呢，他们耕种他们的五谷的出产，他们的畜牧业都是非常的发达。还有你见到呢，就在加利利旁边呢，有个加利利湖，有一个叫加利撒勒湖，是吗？还有下面一个什么沿海，或叫死海啦，死海系冇生物嘅，即系冇鱼嘅。但加利利湖咧，到而家为止都有丰盛嘅渔获嘅。咁换言之，畜牧业、农业同埋渔业都系非常发达嘅地方。而对上啊，就系推罗西顿同埋呢个大马士革叙利亚地方。咁即系话咧，好多嘅外国嘅人啊，都会走到嚟咧，同呢个嘅以色列人做生意嘅时间咧，呢度差唔多系必经之路。而特别加上路途遥远呢，有阵时佢哋会住喺呢个加利利省份里面呢，做一啲短暂嘅停留。不过对大部分以色列人讲呢，就非常之唔能够接受。点解佢哋视为狗嘅外邦人同你做生意来往，你就会混杂埋一齐呢？咁就好睇唔起，好藐视啊拿弗他利同埋西布伦嘅地方。唔知道明唔明嗰个背景嗬。但我试下咁样讲，睇下你会唔会容易明白啲下。假如有一日，假如啫，我讲呢个假嘅，不过做个例子啫吓。我请你嚟我屋企，我话假噶呢样嘢吓，我请你屋企吓。咁咧你话，你住边度啊？咁样，我住喺尖沙咀咁样。即系住边度啊？咁弥敦道咁。弥敦道成个街你住晒喺边度啊？哦，弥敦道你熟悉嘅一个地方，唔使讲门牌噶啦。那个地方系重庆大厦。你咩反应嘅咧？咁样啊，好杂噶咁。地方是以色是香港人的地方，人是香港人来往的地方。不只是那一橛呢，有很多 南亚裔嘅人喺度，我哋感觉就系、嗰度好杂噶咁。我试过一次行过咧呢个重庆大厦，咁咧我同我太太话啊，呢度好似啲咖喱好出名噶咁样。咁咧即刻咧有啲人走出嚟咁样派好多啲九折卡啊，派啲传单俾我哋，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吓？咁我哋想想地之间，都系唔好啦咁，即系我都有咁嘅心态，都系会唔会啊？即系咁快俾个九折我吓，咁大只蛤乸咁，即系都唔好啦咁。我哋有一个国光嘅顾忌，因为嗰度有啲好似我哋唔系好熟悉嘅人。以色列人更加强烈，因为佢用宗教嘅理由，点解你同一啲不洁净嘅民来往？所以当时佢哋好非常嘅激烈，对呢两个支派坐落喺呢个咧做生意嘅地方，拿法他利同埋呢个西布伦嘅地方，系睇唔起嘅一个藐视嘅态度。但系圣经话喺咁嘅情况，耶稣传道嘅时间咧就选择喺嗰度开始，然后当佢出现嘅时间咧，圣经话佢就喺黑暗里边嘅百姓啊看见大光，住喺或者坐喺死荫之地嘅人啊有光照耀他们。你睇下圣经点样描述，以赛亚祖点样预言啊？耶稣进到这个被人藐视地方的时间，他怎么形容呢？他就是黑暗当中的人会见到大光，坐在那里好像完全没有盼望的人，他们有光照耀他们。简单地说，耶稣他传道的意义就是光明进入黑暗，这个很简单的信息，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是传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光明进入黑暗。我估这个信息慢慢在今天的香港教会慢慢会遗忘了，我们慢慢教会很怕走到黑暗的地方。有人形容香港的教会越来越中产，是吗？越来越中产。我相信播道会好，平安福音堂好，我相信不少我们这样的教会都越来越中产，其实是好事来的。因为第一，可能就基层慢慢可能的生活比较规范了，读书多了，鼓励下一代更加进修等等，更加勤力，所以慢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个本来是好事来的。第二，我相信中产的人一样需要福音。中产是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在中文来讲跟英文有点不同。中产如果少个中产你叫什么？你不会叫小产的，是吗？多个中产你会叫什么？你不会叫大产的，你不会这么叫的。所以跟英文的 middle class, lower class, upper class, 他们就真的有对称的。但中文很奇怪，叫中产，很特别的一个讲法。中产低一点就叫草根阶层，就是另外一个字来的。但是很奇怪一个这样的讲法。不过我再讲，如果教会慢慢弟兄姊妹生活改善，本来是好事来的。不过如果中产的教会的意思是我们不想再走到草根阶层里面去为主作见证的话呢，我基本上教会已经走错了路。好喜欢讲这个例子，希望你如果听过的话请你宽恕我再听一次。曾经有一个在德国的慕尼黑一个小丑，他很喜欢表演默剧的，就是用手势不用声音的，很喜欢表演默剧。他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一出的默剧。那默剧就是在舞台上好像现在这样黑蒙蒙，跟着有个水人灯射住这个小丑走出来。咁佢扮演呢就係好似唔见咗嘢咁样，周围搵嘢周围搵嘢。跟住呢喺水人灯另外舞台另外一边呢射住一个人走出场，嗰个德国警察嚟嘅。呢警察呢可能呢就比较友善啲，咁走去问咩事可以帮你呀咁。咁呢小丑就做动作话俾听，我唔见咗嘢咁。咁警察好啦，我帮佢一齐搵。你唔见咗乜嘢呀咁。佢话唔见咗返屋企条锁匙。咁好紧要啦，返唔到屋企，咁帮你搵啦咁。哇搵咗好耐。搵唔到啊。呢、這个警察呢就开始觉得有啲唔系几对路啦。就同咩小丑讲，冇理由㗎喎，咁细地方我两个搵咗咁耐都搵唔到。 喂，究竟你哪里不见了锁匙的？那个小姐就说，在那个黑暗角落我不见了。那这个警察就很生气，在那个黑暗角落不见了，你不在那里找，为什么在这里找？那你这么傻的？那个小姐就说，你才傻，因为这里有光，那里没光，所以在这里找。他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就落幕啦咁样，系咪呢咁嘅默剧好深奥啊嘛？就系咁嘅落幕啦。但呢个似唔似噶？我哋今日好多嘅教会啊，你谂下香港、中国、非洲，最先点会有福音厅嘅呢？是不是因为那里有光，所以很多人喜欢光，走到这地方成立了全福音的基地呢？非洲被称为黑暗的大陆，在18世纪的时间被形容为白人的坟场。我们见到很多很成功的例子，但我相信更多我们听过的人呢，是未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死在非洲这个大地上。马里逊在19世纪初来中国的时间，他差不多非常艰难迂回曲折的样，他搭船先经过纽约，然后再坐船来到中国，在当时的葡萄牙澳门的统治之下稍为有一线的生机，然后去到广州的地方被规定在那几条街里面他不可以离开那些几条街。翻译圣经呢，可以被判充军，甚至是被判死刑。所以叫匿埋地牢里，他大约用了17-18年的时间翻译了第一本的中文的圣经，叫神天，叫神天诏书。那十几年全部都在地牢里面做的。由于太过潮湿，所以他整到周身很多病痛。当我看马里逊传的时间，我心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就是他的太太很艰难地陪他一起过到来这个的中国。他的太太不可以留在广州，他太太要在澳门，所以马里逊时不时就广州坐船走回澳门探他家人。他一个小蚊仔出世的时间，出世了不知一两个月就夭折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他当时是这个 BB 仔是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当时中国人非常非常迷信白人的尸体不可以葬在中国地土。马里逊走投无路，周围是哀人帮手给他的地方可以埋葬这个 BB 的身体，但全部都不得，最后差不多要发癫这样，然后由当时的澳门的天主教会出面勉强给他葬在天主教的后山的后面。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这条光明，是因为这条黑暗。香港的戒毒机构怎样成立的呢？不是因为那里很容易做，是因为那里需要光明。直圣魔，中国的一位传道人，他怎样开始呢？他看到整个中国里面最黑暗那班吃鸦片的人去开始这个戒毒工作。我们今天怎样开始工作呢？我们开始哪样工作比较顺利，增长快点，回报好点，我们开始了这样。我再说，任何阶层的人都需要福音，我赞成的。不过这种由光明进入黑暗里面的决心，它是慢慢我们消失了。耶稣为什么去到西弗伦拿弗他利呢？不是那里好好做，是因为那里最需要光明，因为那里被藐视在黑暗当中的人，所以耶稣在那里开始。什么福音呢？福音就是让黑暗的人见到光明。有时我们批评一些灵恩派的朋友，但我估他们很多榜样可能值得我们反省。草根阶层的工作哪些教会做呢？差不多都是灵恩派做。 我好想开始一啲女性福音戒毒嘅工作，因为好多香港嘅基督教机构戒毒都集中喺男性。我呢个咁嘅大男人做女性戒毒工作，即系几唔似样，你话真系？个原因就系有一次有个神学生，佢毕业嘅时候，我问佢：你将去边个工场啊？咁佢同我讲，佢因为佢嘅背景等等，佢好想做女性福音戒毒工作。但佢听完我讲完神学之后，佢觉得灵恩派唔啱，我咁就主要肯接受我嘅睇法。不过佢话：如果唔跟灵恩派，唔知去边度？点解所谓名门正派基督徒福音派嘅人唔做呢啲工作嘅？咁我唔识答佢。我经过几年嘅努力，好想试下开始，但结果去到最高层嘅时候都话好难做啊，唔好搞呢啲，唔系我哋最急需啊，唔好做啊，做第啲嘢咁。我唔系话佢哋咁样唔啱，我只系讲紧嗰个事实嘅心路历程。我相信做嘢都要策略，都需要有计划去做。不过究竟我哋心态里面谂紧乜嘢嘢呢？系咪因为嗰度够光，所以我去嗰度？嗰度黑暗，我唔想去。但耶稣留下咩榜样俾我哋呢？今日好多地方，回教嘅世界，中国大陆里面嘅需要，香港多个群体。如果教会能够好似耶稣基督咁样，如果你同我能够学下耶稣基督咁样，我相信有更多嘅人佢哋见到嘅大光。我哋唔系为咗我哋自己地盘而扩大，我哋为咗上帝角度能够进到黑暗人群当中。跟住点样进到人群当中呢？个意义喺度啦，但实际点做呢？咁呢度我话虽说回来。好多灵恩派的朋友就话：，咁黑暗，梗要搞啲嘢啦，咁样搞啲奇奇怪怪嘢，系嘛？有啲行区祷告啊，有啲咧叫做咧绘制属灵地图啊，有啲咧要数祖宗十八代咩罪啊，有啲咧就系咧要咧圣灵激祷啊等等。有灵恩派朋友咁讲，佢话而家呢个咁黑暗嘅世代，你唔靠呢啲，就系靠讲道斋讲咩有用啊？咁样啊，我唔知道有冇听过。一个嘅神医报道大会啊，我试下学下嗰个人讲嘢，讲俾你听，讲一次啊，咁样啊。我咧就冇去到，不过咧我睇翻个录影带啊，我睇翻录影带，我成场睇晒，我记得我同我仔一齐坐喺厅度睇晒呢个录影带，两个几钟头嘅啊。前面领师半个钟头或者再长啲，跟住讲到都唔错，讲咗四十分钟，一个阿根廷嘅一位牧师。咁当然有翻译啦，我以为唔知讲咩啦，有翻译讲。但系四十分钟都唔错一篇信息，都好好激动嘅信息吓。如果你觉得我激咧，那个激我十倍都唔知咁样吓。跟住咧，再后四十分钟就祈祷，叫大家举手，你一放一稍微远都放低，哎，冇放低，继续举手，继续举咁祈祷咁啊。咁我仔侧边话：，哎，我都晕啦咁样吓，即系咁啊，举手四十分钟。跟住咧就好多人所谓圣灵激祷，然后咧要祈祷要入喺入边咁。然后那个主办单位的主席出来讲，个名字如果讲出来大家识，不过无谓改人的名字。佢弟兄姊妹，我哋好感恩，我学得几次啊，细啲声都。我哋有一个咁好嘅讲员，我哋留住佢，俾最好嘅嘢佢食，俾最好嘅地方佢住，帮我哋明白圣经咁样。佢今日我哋唔系斋讲嘅福音，我哋见得到嘅福音，嗰啲人咧系。打横行入去，打洞出翻嚟，咁样即系会瞓咗俾人抬入去啦，跟住自己行翻出嚟咁嘅意思咁样。嗱，我想俾个背景你睇下之后咧，你再睇翻转头，当我哋面对黑暗世代嘅时间，耶稣光明进入黑暗，咁实际点做咧？咁你睇下第马太第四章十七节，马太四章十七节，我一齐读出。马太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你见到个圣经话，从那时候，当耶稣面对黑暗嘅时候，佢做乜嘢呢？佢唔系走去打长斋啊，做啲法事，或者做一啲古古怪怪嘅嘢，佢做咩呢？传道。我哋几时 好似觉得传道系唔够嘅，传道系冇乜力量，要加多少少嘢先得。我哋几时有嘅试探落到咁嘅光景里边？耶稣对住咁黑暗嘅地方就传起道来，道就系神嘅说话，佢就讲神嘅说话，跟住佢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咁嘅神学嘅课题啦。乜嘢天国呢？咁今晚时间有限里面，我试下用几句说话去解释一下。天国唔系一种组织，天主教认为天国即系天主教会，好明显系错误嘅事。天国唔系一种组织，天国乜嘢呢？有一次一班人问耶稣嘅时间，天国在哪里？耶稣点回应呢？耶稣说呢座建筑物啊，耶稣说那个地方啊，摆嗰个机构，他冇咁讲啊。佢话天国喺边度呢？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咁即系咩意思呢？天国是上帝权能彰显的地方，上帝权能彰显的地方是心灵，是属灵的事，在我们心灵里面如果见到上帝作为的话，那个就是天国。天国不是一个范围，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组织，天国是上帝权能彰显的地方。然后圣经说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是什么呢？新约旧约悔改这个字，基本上新约旧约的意思一样，就是讲转回，转个头过来。耶稣一次对着耶路撒冷说，转回吧，转回吧，何必灭亡呢？转回，那个转回就是悔改这个字。悔改即是说，本来我人生行紧自己条路的，为名为利，为了我自己的理想行紧路。但我遇见上帝，遇见上帝权能在心里面作工，我就停落嚟。我将个头开始回转向上帝，就好似浪子，比如嗰个浪子咁样，当佢停落嚟嘅时间，佢谂翻下附加，嗰、那个就系佢嘅悔改。所以悔改系一种态度，悔改唔系行动。所以我冇咩可夸嘅地方，喺得救嘅事情上边，我哋冇乜可夸嘅地方，因为悔改基本上系态度。如果可夸嘅地方呢个态度消失，咁嗰阵时就唔系悔改。上帝感动我哋向神回转。这个就是神耶稣基督所传的道。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里面，上帝仍要差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知道今天时间关系，我再用一个例子结束今天的讲道。这个例子我都曾经不同的场合讲过，如果你听过的话都请你原谅我了，我再讲一次。在过去这十多二十年的时间里面，上帝给我机会去到国内里面有些体会。其实与其说我们帮助他，实际上他们很多的生命激励我们。我自己来自波罗神学院，然后呢，我所以很有一个的感动。一次我去到中国广东省里面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个波罗神学院的前身叫广州圣经学院，因为我最初是在广州开始一个毕业生。广州圣经学院或波罗神学院是1932年在广州开始的。而这位的大师姐呢，是1937年毕业的，你说几早呢？这样就是第五届毕业的学生。所以我听见我就很开心，我去这个教会当时呢已经他年纪比较大了，由一对年轻夫妇呢来负责。但是这个长者，这位呢我们叫王师母的长者呢，仍在做一些打点的工作。那个教会下面那层呢就被人摆单车，二楼是崇拜，跟着上面呢三楼呢就办公室和最后地方。我每次去的时间，这位的王师母都比我更早到教会，然后呢他就坐在地下一张藤椅上面，在地下那层的藤椅上面，在那里呢来到跟弟兄姊妹打招呼。他说，哎，我年纪大了，我都上不到上面讲道了，我就坐在这里了。所以当那次我去讲完道之后，我就很想坐下向他请教，我想请他吃饭。他身体很柔弱，然后呢隔离一个呢一个不是太正常的仔在旁边。我坐下的时候问他，哇，王师母真的很难想象，你三十年代毕业，跟住三十年代是中国很艰难的时候，然后跟住落来的就是日本侵华，国共内战，跟住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你怎样过呢？我都很难想象怎样做传道人的呢。 跟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说我们很穷，所以当我仔站我旁边的仔，其实今年他已经那时候60岁了，他说他一岁的时候发高烧，但没有钱看医生，结果就烧坏个脑，就变成一个长期弱智的人。他第二件事讲在90年代，黄牧师他先生，其实我去的时候没多久，大半年前他离开世界。他黄牧师到他年纪大的时间，已经90年代了，讲的是他临死之前跟他说，我好想买件恤衫着，因为我从来没穿过恤衫，你买件恤衫给我。牧师说，哎，你这么老了还穿什么，不要穿了，悭回去吧。结果他到死都没穿过恤衫，但是黄师傅很遗憾，觉得好像没有完成的心愿。我在那期的时候真的见到家徒四壁，我知道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非常破旧的家私之外什么都没有。不过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好像很艰难的岁月里面，他感谢神。我问他，我为什么你思想仍然都觉得身体很瘦弱，但他思想仍然很精明。他为什么呢？他因为我经常看书，经常看圣经。好他的时间呢，他家那张床呢有个蚊帐，跟住吊咗盏灯，嗰盏灯大约好似只电筒咁上下光，就喺度睇书。佢话有书我就即刻睇噶啦。然后第二件事，佢话我而家年纪大啦，我上唔到讲台，行唔到条楼梯。不过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坐喺地下嘅地方，让嗰啲嚟崇拜嘅人，佢摆喺单车度，我帮佢看住，让佢哋专心上去崇拜。跟住我心里面问神啊，使唔使走得咁尽啊？咁嗱，呢个系上一代嗰啲传道人嘅风范，似乎呢啲风范已经消失咗。而家啲传道系俾少个崩你都唔得。弟兄姊妹，面对黑暗嘅时代，我相信我唔需要大个夸张嘅形容，大家知道我哋进入紧咩嘅世界。怎样面对呢？耶稣有真理，然后他活出福音，光明带入黑暗，具体的行动是全神的道，然后他继续呼吁人作他的门徒，继续这个大使命。如果我们能够回应神的大使命，我们真的会不枉此生。请一起祈祷。在我祷告时间，我想奉主命问大家两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在你侍奉历程里面，可能环境不顺利，可能你心情都觉得不计那么好，所以你慢慢离开你侍奉的岗位，慢慢灰心，慢慢不想参与，做个旁观者。如果有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返返去神的身边，用圣经，用神的方法去面对你人生，面对你教会的侍奉。教会好需要接班人，特别有机会我了解到平安福音堂在未来十年里面，可能有一半的长老都接近退休的时间。我想请问你们，特别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壮年人，你愿意同神讲，我愿意跟从耶稣，在几艰难的环境里面都学习去侍奉你，将光明带入黑暗，不要随着我们的喜好来做选择。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说我愿意立志一生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就好像耶稣这样，我请你举手。感谢主，特别你已经离开了，放低了侍奉心智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今晚同神讲，请你原谅我，我愿意回到你身边，我要侍奉你。如果有的，请你举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我最后一次，因为说我愿意立志在神的面前仿效耶稣，一生以侍奉作我们人生的目标，有的请你举手。感谢主， 第二个问题，我希望好严肃地问大家，希望你想清楚，你不要勉强自己，但同时间我想说，你不要消灭圣灵对你的感动。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直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上帝催逼你，上帝呼召你，上帝感动你，要你献上一生专心地做传道人，即是说你入到神学院装备，然后将来在侍奉工厂里面一生不违背上帝给你呼召做一个传道人。如果上帝一直有这样的感动你，但你在抗拒，在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跟从耶稣，接受他的感动，立志一生做传道人的？如果有的，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上帝有没有感动你？我再说，如果你需要时间，你不要勉强，不过如果上帝真的很真实感动你，你知道的，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的请你举手，立志一生作传道。感谢主，感谢主。我知道我的时间不是很去了，不过我很想请刚才举手立志做传道的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请你现在走到你台前，我想特别为你来到祈祷，也有一个好的时间让教会让弟兄姊妹知道你的心志。请你这个时候刚才有举手的弟兄姊妹，请你到台前来，我想为你来到祈祷。如果你这个时间你都有感动的，刚才你没有举手，你说我都很想信服上帝给我感动，我要立志一生做传道的，请你这个时候走到你台前。刚才举手的姊妹，请你不要客气，请出到台前来，我们为你来祈祷。感谢主，感谢主。好，请过这边，我想为你们祈祷，请过这边，请过一点过这边。楼上的有没有呢？如果有，我们等你，请你不要客气。好，请面向我，我想为你们祈祷。弟兄姊妹请一起起立，我们为他们来祈祷。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很多谢你，多谢你仍然坐着为王。在很多我们见到好像很没有能力很黑暗的这个环境里面，但主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想衷心的感恩，为着你呼召这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踏上这个全时间服侍你的道路，我们想衷心的感恩。神啊，你知道他们心里面所存的，但愿你如何的感动，你就如何成就你自己的感动。求你叫他们能够作成主的功，一生做一个侍奉主忠心无愧的工人。主啊，都为着我们当中有多弟兄姊妹，他愿意重新的去回到上帝的家里面一起侍奉你，当中可能有立志的，当中可能有回转的，神你自己知道，愿你帮助他们，就叫他们能够的回转被你悦纳，在教会里面你更大的使用他们，叫他们能够同其他弟兄姊妹配搭的时候，你的道你的家能够更兴旺，愿荣耀归过给你，又愿我们的生命真的如同光明，经常的被你自己所雕琢，能够进入黑暗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教会有勇气面对黑暗的时代，作出一个明亮的灯台。我们恭敬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